十章二十三节，在一百八十七页往后翻，第十章，第十章二十三节，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然后我们再读第十三章第七节，在一百九十页往下。十三章七节，一起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感谢神让我们能读他的话语。那今天我们请吕允志牧师正道。吕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凡事原则。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很高兴也有机会来到美德教会分享神的话。我想神的话是神所赏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认识他，也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生活。人的生活中间有许多的需要，有许多的问题。那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人生最大的问题在于罪恶的问题。人生最大的需要应该怎么样子在这样一个罪恶败坏的世界中间来生活。那当然这个问题不只是基督徒要面对，其实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政府都要面对解决罪恶的问题。所以像佛教他就把罪的原因就归纳或者人生的苦难解决罪的原因就用一个因果报应的方式，如果今世不报就要到下一世再报。那当然基督徒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我们就发现说在面对罪恶的原因，我们人就要定出很多的法律，定出很多的法律来防止犯罪的问题。但是法律要有它的解释，要有它的执行啊，所以不是定法律事情就做完了，它的解释跟执行常常因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就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就有许多的差别。我下面用给大家一个很小的考试啊，在华人集中的区域中间。有人认为说对于这种法律所规定许可或者禁止的事情有一些不同的态度。好，请大家答案是有四个地方啊，台湾、香港、大陆、新加坡。然后题目是有四种的态度，请大家把它连一下。有一种的态度叫做一切都是许可的，包括法律所禁止的啊，这是一种地方。一切都是准许的，包括法律禁止。第二种是一切都是准许的，除非法律禁止。第三个是一切都是禁止的，除非法律许可。第四个是一切都是禁止的，包括法律许可。那当然教会里面不要太跟政治拉上关系哈，所以我不要公开的请大家发表意见。我只是想到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想到有一次我在台湾坐计程车，计程车司机就告诉我说红绿灯在台湾的北部是遵守用的，在台湾的中部是参考用的，到了台湾的南部有的时候就变成照明用的。所以到底这些法律、这些律法为要解决人罪恶的问题有很多的不同的角度，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圣经的角度帮助我们来弄清楚该怎么样过一个合乎神标准又在这个世界上合宜的人生呢？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要借着这几处经文，这几处经文相同的地方都是讲到凡事，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以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七节，大家很熟悉爱训里面的四个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因为当人有法律要面对罪恶，要解决罪恶的问题，用法律来规定的时候，像圣经里面保罗一方面很看到人的犯罪，他很心痛，人纵这个放纵自己的情欲犯罪，他就严严的说这是不行的。但是有的时候人就定了很多的法律或者律法，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用律法主义来解决罪恶的问题，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甚至律法主义不是律法，律法主义是把律法加上很多仁义的包装。所以像在耶稣四福音里面讲到的，耶稣常常会被犹太人法利赛人所控告所试探，认为说他是违背了律法的教导，其实是违背律法主义。他在安息日犯了安息日 不当行的事情，人家问他有关于休妻的规定，有关于纳税应该怎么样把律法的精神落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间，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常常面对很多的挣扎。我们要合乎圣经的标准，但是我们里面常常生命没有那样的好，所以我们就要假装的很好。有的人会假装的很好，有的人假装了就觉得这个假装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就要活得很真实，就把我真实的很坏活出来。我想统计一下，我们中间多少人喜欢真而坏，有多少人喜欢假而好。到底我们有没有可能又真又好，还是我们最后变成非假即坏？保罗怎么样来研究圣经中间的标准？我把六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当作第一项的凡事原则。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我不晓得大家听起来有什么样的感受，很可能就让我们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哦，那一些平常说不可行的事情太律法主义了，我们不应该受律法的限制，犯一些错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照整个读圣经的原则来说，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并不能抵消掉圣经其他地方讲到不可行的事情。那到底保罗讲的这句话不可能否定旧约的十诫，说你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做一些不好不对的事情，犯罪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后面又说凡事都可行，反复的在那边讲，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保罗的意思是说，他的这一句话代表信主的人有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不被罪恶捆绑的自由。因为当很多人以为凡事我都可行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行善的自由，他被罪恶捆绑。凡事我都可行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但有不被罪恶捆绑的自由，我们也有不被律法主义捆绑的自由。照着耶稣的榜样，耶稣就突破了律法主义，以至于法利赛人对他非常的生气。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怎么可以治病呢？法利赛人说，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做的时候，耶稣说，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所以凡事我都可行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是超脱罪恶捆绑，超脱律法主义捆绑的自由。保罗所讲 所写哥林多前书的对象是哥林多教会。我想如果熟悉哥林多前后书的人知道，这个教会的有一些的现象不是很理想的教会现象，它里面有分门结党的事。保罗是不是说凡事都可行包括分门结党呢？我想不是。它里面有道德出轨淫乱的事情，它里面有弟兄彼此控告的事情，它里面受到当时异教的文化受到偶像崇拜的影响，它里面有许多的恩赐，但是也有许多的混乱。在这许多的凡事中间，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受人的罪恶捆绑，不要受罪恶捆绑，我们也不要受律法捆绑，我们在主里面有真正的自由。所以哥林多前书每一处的，其实是每一处的经文是要在全本的圣经的亮光中间找到它正确的意思。保罗说基督徒可以不被罪恶捆绑，不被放纵的情欲捆绑，基督徒也 不可以不受律法主义所限制，基督徒有真正的自由，这是凡事我都可行的第一个意义。那保罗继续说，凡事我都可行，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什么东西会辖制人？什么东西会让人没有办法照着自己的意思？我想在圣经里面强调说基督徒只有一个主，圣经里面强调基督徒只有一个主的时候，前后有几个拿来跟神相对的偶像或者假神。如果我们以神为神，我们就不可以马门当作主。马门是金钱，是物质，是财神。早期的教会说基督是主，该杀不是主。该杀是政治的罗马的君王是政治权力的中心，是一个人如果以权力以能力为他的偶像，为他的主，基督就不是他的主。在旧约里面先知以利亚也向以色列人挑战说，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如果你把巴利当作神，耶和华就不是神。马门是钱财，是物质的神，是财神。该杀是政治力量的主，他们也罗马人也把该杀当作神。巴利是生殖，是情欲，是生产量的生产的主的偶像假神。所以在今天生活中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当我们受到钱财辖制的时候，我们是以马门为主；当我们受到权力辖制的时候，我们把该杀当作主；当我们受到情欲辖制的时候，我们把巴利当作我们的主。保罗说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因为保罗知道自己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仔细读保罗的书信，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发现说保罗这个人有两重的标准，两重的标准。一重的标准是他对于自己他有很高的要求，他有很高的要求，他愿意为主放下很多的东西。另一重的标准是他对别人，他说我自己心里想这样做，但是别人呢可以随意，对别人是一个比较低的标准。我想这个双重标准常常是基督徒生活中间的一个困扰。我们常常会对别人要求很严格，对自己很放松，跟保罗相反，对别人严格要求，有一点错我们就把它放大，自己很多错就把它缩小。那圣经里面好像也有这个双重标准的出现。我举一个例子，在 几年前我有一次参加一个青年人的福音营，那有一次那个有一位姐妹领师非常的热切啊，非常的语重心长，非常的跟这个下面的慕道朋友大声疾呼说，你可以得到救恩，你不需要有任何改变，你就可以得到救恩，这个讲法对不对？你不需要改变就可以得到救恩，对不对？你需要改变才能得到救恩，那谁能得着呢？没有人能得着，对不对？他讲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如果他多讲一句话说你信了主也不需要改变，这就不对了。你需要改变才能信主，谁能信主呢？没有人能信主，因为你要好人，你要合乎神的标准，没有人达得到。所以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Billy Graham 的自传就是 Just as I am， 照着我的本相，我是一个罪人，我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不需要改变，这是一个低标准，可以得到救恩，可以信主。我们常常说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基督徒不可以赌博，基督徒不可以吸毒，不可以做哪一些事情，但是请问一个赌博的人可不可以信主？可以信主。一个吸毒的人可不可以信主？可以。那一个信主的人可不可以赌博？可不可以吸毒？不可以。那一个人从不信主到信主，或者从赌博到不赌博，或者从吸毒到不吸毒，他会不会瞬间转变？可能有，但是大多数人没有，需要一个过程，而信仰是这个过程的开始。靠着耶稣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改变。所以当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保罗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保罗想到基督是他的主，基督是他的榜样，基督舍弃了很多他的权利，所以保罗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中间就是在最低的标准到最高的标准的一个爬升的过程。当然爬升的路不见得是一路向上，很可能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爬到一个阶段就摔下来，爬到一个阶段就摔下来，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应该是 往上面走的，不要只以低的标准来宽容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既然信了主我们就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所以第一项的凡事原则，首先是我们有真正的自由，第二是我们要采取更高的标准。我们的人生是一个under construction 的阶段，是一个建筑的过程。我想一个房子如果在 under construction 在建筑的过程中间，看起来都是非常的脏乱，非常的你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清楚这个房子有什么好。但是有一天当工程完成的时候，这个房子是非常美丽的。求主帮助我们晓得有真正的自由，是不被罪恶情欲捆绑的自由，不受律法主义限制的自由，是遵行神旨意的自由。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标准，不是不靠行为，不是靠着行为得救，我们没有办法靠行为得救，但是信主以后信心要产生什么？行为。爱心也要落实在行为上面。我在六章的十二节后面把再加了一节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来，我们一起来念六章二十节。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保罗知道自己只有一个主，保罗知道自己的主权是神的，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自己，我们不是属于魔鬼，不是属于罪恶，所以我们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而神儿女的地位有多少的价值呢？这个价值不在乎你赚多少钱，你有多少的学位，不在乎你住的房子，你开的车子，甚至你的妻子的长相，或者你儿子念的学校。 我们的价值在乎耶稣为我们付上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价值是耶稣牺牲了他的生命所买回来的。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是神重价买来的，我们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当我们在使用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有高的标准，我们应该有从神来真正自由有高的标准，然后要彰显神的圣洁品格。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让神喜悦的还是让神伤心的儿女呢？什么样的儿女会让父母亲伤心呢？因为他不看重自己的价值，他降低自己的价值。我想在许多地方，在华人所在许多地方有所谓的金光党，他要骗你的钱，他用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或者很廉价的，或者很像好像让你用人生中你的人生中间，你把许多的黄金美钞，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去换取一堆垃圾，这是金光党骗人的手法。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中间，如果我们是属于神，我们的年日，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应该投资在更有价值属灵的资产。但当我们把我们宝贵的光阴，当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资源投资在那些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帮我举一些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是没有价值的。好像如果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看一些垃圾的节目，在看一些没有内容没有意义的事情，甚至有害的东西，那就是把用黄金投资买垃圾买垃圾，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们是重价买来的，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要增加我们的价值，而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是荣耀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思想说，在哪我已经不是属于我自己了，我不属于罪，我从罪中可以得到自由，我属于神，我要做的事情神给我自由去做能够荣耀神的事情，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六章十二节跟六章二十节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凡事原则是针对我们的，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我们要有更高的标准，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主权是属于神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要荣耀神。我们再来思想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跟六章十二节是非常的类似，也稍微有一些不同。十章二十三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也是一个凡事的原则。凡事都可行，我们前面讲到说我们有属灵的自由，有真正在基督里面的真自由，但是呢是不是有益处，是不是有益处，前面我有提过哥林多教会有种种的问题，保罗说你们要做选择，在许多的问题中间我们要有选择。保罗把他们当作没有当作小孩子看，虽然他常常指责他们，保罗要他们根据原则来自己做判断，到底什么是有益处的事情。这个世界的益处跟属灵的益处是不一样的，保罗要他们从神国为中心，从永恒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的益处，自己生命的投资如果能够增加人生的物质上的享受，增加这些资产，但是这些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但如果我投资在人的身上，这个人在信仰上面能够被神得着，而且被神所用，能够彰显神的国，这就是有益处有价值的事情。保罗在十章二十三节后面在二十四节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把别人的益处也当作 提升这个价值的一个目标啊，在凡事上面要注重属灵的益处。我就回想到我自己原来在美国做建筑的工作，到了1997年的时候，好像神在那边呼召我要放下我建筑的工作，来传道，来服侍神。我有一两年的寻求的时间，等到我清楚了以后，在那几年中间，我有一次也听到李定武牧师做见证分享说，他当年放下他的工作来服侍的时候呢，那一段时间他的心情怎么样，我就发现哎，我也很能够认同他的心情。因为当我真正的决定了以后，到我实际踏上这个服侍的工作，放下是那个建筑的专业的工作去做传道的工作，中间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开始很怕死。我就想说，如果我现在死掉，我所献给神的东西到底献上去没有？我把我的时间，把我的人生，把我的计划献给神，但是我还没有实际踏上去。所以当时有一些要处理的事情，我就巴不得赶快的把它处理掉，赶快的投入在神国的侍奉中间。我在想说，如果我还有10年、20年、30年、40年的生命，我为这个世界再多做一年，我为神的事工就少做一年。我应该选择有属灵益处的事情，这个不是强迫的。而且保罗所讲的并不只是在传道的工作上，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上面要选择有属灵的益处。而且这个属灵的益处在这一节里面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指的保罗把它落实在跟人的关系，要增加人的价值。保罗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个想法，这个观念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我们在工作的场合中间，每一个人都希望求好。当我们要求好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的对手呢？许多人就要把别人踩下去，自己才能够爬上来。这个 是不管你在学术界，在专业任何的行业，在人中间，在这个世界上，差不多都是这样一种心情。但保罗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事可行，不都造就人。他鼓励我们要造就人，要增加这个人的价值，要使这个人能得到建造，在属灵上面有价值，有永恒的价值，为他的好处。这是凡事原则。第二节经文10:23，凡事原则首先是注重属灵的益处，第二是要增加别人的价值，增加别人的价值。我就想到我曾经听过一位老宣教士做见证，我不记得有没有在这边分享过这位宣教士的见证。他是一个美国人，一个学者，在新几内亚做圣经翻译的工作。那在那边很多年，那当然在当地的原住民或当地的土人也有很多的朋友。他这分享说，有一次有一个土人，一个原住民新几内亚人，就跟他讲说，你们美国人，你们白人真好，你们真棒，你们又聪明又有智慧，你什么都懂，不单什么都懂，你们很有钱，你们很有资源，你们也什么都有。夸奖完美国人以后呢，就讲到自己说，我们这些新几内亚的土人原住民，我们很不好，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不懂，所以你们真好，我们真不好。我想其实在人与人中间，我们多少还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人与人比较的心态啊。如果这个教会注重专业，注重学术的地位，那可能有一些在专业、在学术、在收入、在整个生活物质的层次上比较基层的人，就会觉得说，你们真好，我们真不好。所以这个宣教士心里就很难过，就在想说，我来这边不是要宣导美国人多好，不是要宣导美国多强大、多有钱、多会赚钱、有多少的学问，我不是来做这个事情的。 我来这边是翻译圣经，翻译圣经的目的是希望你们认识神，希望神的救恩临到你们。如果我给你们这样子的印象，说我们很好，你们很差，恐怕你们也不太愿意接受我们的信仰。所以他就跟神祷告说，求神给他智慧，晓得怎么样回答这个土人的问题。神给他恩典，给他智慧，他就跟这位土人说，我们出去走一走。走的时候他就说，你看那个 远处的山，那个山上都是森林，如果把我们两个人同时丢在山上，过了三天你就跑回来了，过了三天我就死在那里，你说谁比较好呢？他讲分享这个见证，我心里就很感动。我觉得我们所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影响，常常就是要觉得自己好，觉得别人不好，对别人要严格，对自己要宽松。但是圣经所表达的是要建造人，这个弟兄，这位这个人，这位姐妹，这位年轻人，你怎么样来建造他的人生，让他增加他属灵的价值，让他不从这个世俗的眼光看他好或者不好，乃是从属灵的眼光看到神的恩典让他好。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资源，有多少的学问，我们好是因为我们的主人好，因为像中国人讲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因为我们的神他的恩典让我们好。所以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我再跟大家多读一节圣经，在第十章三十一节，也是十章这一段的一个结论。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前面第六章的第二十节说，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要在你们身子上，也就是说你们身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凡事要荣耀神。这边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也是凡事，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常常喜欢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有什么最基本的不同。这个最基本的不同就是，基督徒应该在每一件事情上看到神，看到神就带来基督徒跟别人的不同。然而一个愿意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不单在凡事上看到神，在凡事上要以神为中心，要学习荣耀神。怎么样子来荣耀神呢？我想这是要常常摆在我们心中的，不是你服侍，不是你去传道才荣耀神。这边说吃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这个包括了凡事，包括了你的工作，包括了你的家庭，包括你的生活，甚至包括你去买菜，去跟人相处。所以我想这是扩张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扩张到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中间来荣耀神。那到底荣耀神是什么意思？这个可以在我们生活中间很多的角度，那我只举一个例子，也许可以帮助大家来思想荣耀神怎么样在我们的吃喝凡事上荣耀神。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家养了一只猫很多年了，大概现在大概十五六岁左右。我们在 New Jersey 就大概九七年领养它的，然后搬到加州，然后再从加州猫跟着我们坐飞机再搬到南卡，再开车回到 New Jersey， 跑遍美国东西岸。啊，这只猫是非常的肥胖，也非常的可爱。我们许多朋友跟我们比较少往来，因为他们对猫过敏。有许多朋友来我们家玩，在我们家住了以后，哎，看到猫，原来不喜欢猫的就开始喜欢猫，原来对猫有兴趣的回去以后就开始养猫。有好几家人因为我们家猫的缘故就养猫，我们就对猫这只猫很满意，我们说这只猫荣耀了我们。 有没有人因为看见你就愿意成为基督徒？这个叫荣耀神，对不对？如果有人说你要去天堂，那我宁可去地狱，这个大概叫做不荣耀神。怎么样在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情上荣耀神？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推展到别人身上，让别人被建造被造就，让别人能够增加价值，让人家别人能够羡慕我们跟神的关系。羡慕不是外面的祝福，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有属天的喜乐，即使在困难的环境中间，但是因为有神就能够超越世界给我们的捆绑，给我们的影响，就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凡事的原则，不单是对自己有真正的自由，不被罪恶捆绑，不被律法捆绑，对自己要求一个更高的标准，不让这个世界的王，不让马门，不让巴利，不让这个该杀做我们的主，让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权是谁，然后我们知道自己的价值，不要把我们有价值的人生去投资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凡事的原则也是对别人的，让我们在生活中间注重，虽然凡事都可行，但是要注重它有没有益处，特别是有没有属灵的益处。而这个属灵的益处要落实在怎么样子使你旁边的人他们属灵的价值能够增加。属灵的价值能够增加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这个世界的角度，而落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能够荣耀神，高举神，以至于让人羡慕也愿意成为神的儿女。第三处的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在哥林多前书13:7，在爱训里面，爱训中间也出现了四个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如果说6:12讲到的凡事是关于我们自己，10:23讲到的凡事是关于跟其他人的关系，13:7讲到的凡事原则是有关于爱，怎么样子把爱落实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次。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首先凡事包容，当我们在思想凡事包容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反应是什么。很多人把哥林多前书13爱训当作是婚礼要读的经文，婚礼的卡片上要写的东西。但是保罗当年写哥林多前书13的时候，不是为了要主持谁的婚礼而写的。保罗面对的是一个分门结党、道德败坏、彼此相争、受到世界上很多异教影响很不好的一个教会。保罗提醒他们要有爱的原则，要把神的爱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所以当我们想到凡事包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先想到说，那连坏事都要包容吗？凡事是不是要包容人家犯罪，这样子他这个越来越坏，那岂不是我包容出来的？如果我们再根据查考圣经的原则稍微往前面看一点，从13:5的最后一句话来看，13:5后面说不计算人的恶，6说不喜欢不义，这两句话排在凡事包容的前面。不喜欢不义就代表说这是一个不认同罪、反对罪，不是包容罪恶的爱。而不计算人的恶是这个人虽然有不义的事情，但是你在爱中仍然应该学习去爱他。讲的 简单一点，就是基督徒常常说神爱罪人，神恨恶罪，对不对？不喜欢不义是爱罪人，然后这个不计算人的恶事，不喜欢不义是恨恶罪，不计算人的恶事爱罪人。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人生中间画下这个界限，在这个标准里面来凡事包容，不喜欢不义，不计算人的恶，神爱罪人，神恨恶罪。我们常常搞不清楚，我们就变成说我们恨恶罪人，我们包容罪啊，这不是圣经的意思。这是一个这种的爱是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在神的爱中间表明出来，就是这几句话：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所以凡事包容这样一个爱，是一种公义的爱，是一种圣洁的爱，是不喜欢不义的爱，是不计算人的爱，是包容罪人，不包容罪，是爱罪人，恨恶罪。这个界限在我们生活中间很不容易画清楚，但是是需要画清楚的，是我们需要在信仰成长中间来学习的。所以如果说这样的爱是有神的公义，有神的圣洁，有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圣洁、慈爱在哪里同时彰显呢？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所以凡事原则是一种十字架上流露出神公义、圣洁、慈爱的原则。我们不晓得怎么样能够公义，怎么样能够圣洁，能够学习流露出爱，我们就思想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能够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除非我们与他同死、同葬、同复活，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这样子的爱来。所以凡事原则，第三个凡事原则，凡事包容，是讲到这是公义的爱，这是圣洁的爱，这是十字架的爱。下面两个凡事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想我们也都很熟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十三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凡是相信，凡是盼望，是在第七节。第十三节就说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第七节是讲到爱中间有相信、有盼望。这个相信，请问是相信别人、相信自己，还是相信神？相信神，只相信神就不相信别人吗？或者说我们相信人虽然软弱，但是神掌管一切，因着对神的信心，我们也能够彼此相信，我们也能够接纳自己。凡是相信，我相信这个是对于因为对神的相信，信心影响到我们能够爱，因着这样的信，对神的信心，他会软弱，他会错，但是他逃不出神的手。所以我可以因为相信神的缘故，我们彼此相信，而且在这个相信中间激发起我们的彼此相爱。凡是盼望也是一样，请问是盼望神还是盼望人？当然要盼望神，对神的盼望是基础，但是因为对神的盼望，我们对人有没有盼望呢？有盼望，因为你我再软弱，但是不会超过神的恩典，不会超过神的管理。所以我们可以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而且在相信中间产生爱，在盼望中间产生爱。我想这是我们生活中间很多很大的需要。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神、仰望神的时候，要落实在我们的情况中间，落实在别人身上。因为相信神，我们可以彼此相信，即使他软弱，他让你失望，但是呢，你因为盼望神，仍然能够不放弃这样的盼望。我想在我们生活中间，常常有很多地方，有人对自己失望，对别人失望，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对神有盼望， 我们可以凡事盼望，包括对人有盼望，对自己也有盼望。我有一对传道人的朋友，他们有一段时间在侍奉上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在他们的祷告信中间就分享他们家庭里面的压力。他家庭里面的压力，因为他的大儿子在叛逆期，个性非常的倔强，很难沟通，然后讲什么不听，个性倔强，然后非常的反叛。他就用三不原则来描述他大儿子的态度：他不知罪，不认错，不服输。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到你们所碰到的青少年，或者不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你跟他解释说这个人做的是不应该的，他不认为是他的错，然后呢跟你讲话他总是不会服输，所以这让他们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困难，特别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他们的小儿子个性是完全的不一样，非常的退缩懒散，好像不太什么，不太负，不愿意负责，什么都不愿意做。他们在祷告信上也给他们的小儿子列了一个三不原则，第一个叫做不知道，问他什么都不知道，跟他明明讲过了。第二个叫做不记得，再讲下去呢，第三个出来了，叫做不要问我。这是小儿子的三不原则。那父母亲在服侍中间，在生活中间有很多的压力，他们说我们也要发展我们的三不原则。第一个叫做不灰心，不放弃，不离开主。这就是这边讲的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就可以进到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后面一句大家刚才就习惯性的念下去，说爱是什么？永不止息。人是有限的，对不对？我们人常常会说我的耐性是有限的，我们的爱心是有限的，用用用就用光了，怎么可能凡事，怎么可能永不止息？因为我们与神连接，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所以当我们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来回应神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习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圣经上描述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爱他们到底。第三个凡事原则讲到的有关于爱，凡事上爱的原则，首先是十字架的爱，是公义圣洁的爱。第二个爱是相信跟盼望的爱。第三个爱是爱到底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我们没有办法下去，但是当神爱更多的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爱下去。有一个传道人在他的服事工作上好像耗尽了，好像 burn out 了，他觉得很多人都对他有很多的要求，他疲于奔命。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几对吵架的夫妻，这个传道人的心时间就会用的很多很多，常常发生什么事情就要去，所以他就去找他的辅导，找他的辅导说我不行了，没有力气再服侍了，我已经油尽灯枯，我已经付不出了。我觉得我好像是听过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讲到说有一个马戏团的表演，用一个海绵蘸了水，然后叫两个大力士把这个海绵的水挤干，然后就问下面有谁可以在这个海绵里面再挤出水。有一个干干瘦瘦的一个中年男人就上去了，一只手抓住海绵，挤，就很多水冒出来。他们就很惊讶，说：“请问这位先生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教会的司库，我可以从挤不出东西的地方挤出很多水来。” 那这位传道人对他辅导说，我觉得我就像那个海绵，我挤不出水来了，我的所有的能源，我所有的资源都已经油尽灯枯，都耗尽了。那个辅导他很有智慧，他就跟这位传道人说，你要用另外一个图画来想你的人生，来想你的服事。你不要把自己想成是一块海绵，要被人家挤来挤去挤水。你把自己想做一口井，人家在你里面打水，有一天打不出水来了，你该怎么办呢？应该再挖深一点，因为水不是你自己产生的，水是从神那边来的。你能够服侍，你能够爱，不是你里面能够产生的，是从神那边来的。当你挖深的时候，你跟神关系加深的时候，你有更多的水，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爱，能够从神那边得到，经过你流到别人身上。圣经上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样的爱一定是神来的爱，才可能不止息。我们人用一用都用光了，但是当我们跟神有够深的连接，或者一步一步晋升的话，我们挖得更深，我们从神那边得到滋润，我们仍然能够流露爱出去。前面两个凡事的原则结论都是要荣耀神，而在我们人生中间能够做最荣耀神的事情，不是讲道，不是领事，不是做别的事情，是流出神的爱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常常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受这个世界的捆绑，以至于没有自由，以至于不能够造就别人，不能够荣耀你。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与你连接就得到你自己的爱，就能够真正成为在这个世界上你的见证，让更多的人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你。我们这样恭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